各位平安，感谢主啊！在主日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是我们请求神按时分粮给我们的时候啊，所以盼望借着今天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主来帮助我们，来恩待我们啊。今天我想跟各位交通的是，天国在世上的体现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所以我首先会试试看能不能帮助每一位把我们的观念尽量的调整，对准神的心意。那么当然我们要根据圣经啊，那也要求圣灵把圣经开启啊，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同时我们也借着无论是个人或者众圣徒过去的经历，看看能不能把天国这个观念先理清一下，因为如果观念不清楚的话，影响我们整个思维跟我们的生活跟侍奉啊，所以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看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啊，刚才已经念了一部分，还有神的心意。从主导文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天国也要在地上啊，然后我们再谈天国实际怎么样在世上彰显啊，那个实际那就跟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有关系的啊，盼望主恩待我们。箴言里面讲到啊，一个人他的心怎么样子思想啊，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我们的言行其实是从心来发动的啊，这个观念很重要。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建筑物啊，要盖好之前一定要有设计蓝图啊，然后工人再去把它做好。那么智慧型手机里面有很多功能，总是有一个人先有了那个观念啊，这个手机该有哪些功能，然后人家把它做出来啊，所以那个观念或者说设计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呢，影响我们个人的观念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把一个事情放大啊，譬如说看到一个蟑螂或者一个蜘蛛，哦，有的人会大叫起来。我们人这么大会怕一个小小的虫子啊，那就是把它放大了啊，觉得好可怕。那我们也会把一件事情缩小，我的心思意念会把事情缩小。我认识的人当中，我就知道有人赶飞机的时候他也不大在意啊，跑到机场的书店里去看书，结果飞机就走了。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把它缩小了，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就会有后果的。所以心思意念影响我们这个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对于这个信念系统啊，我们特别是对我们信仰的信念系统啊，一定要有一个越来越准确的观念。譬如说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那么我曾经在这里交通过啊，有20-30秒的版本的就是约翰福音3:16啊，因为你只有这么短的时间，你只有把最重要的传递给别人。但是如果你有1分钟，你就可以多讲一点，你有3分钟或者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讲得更全备一点啊。所以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啊，不是约翰福音3:16就好了，其实神的心意是很大的啊。所以根据我们时间的长短啊，我们给别人的信息传讲的时候，内容可以越来越扩大。所以 这个是核心的信念，影响我们的对神的认识啊，那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跟侍奉。那么天国是不是十分遥远虚无缥缈？我不知道各位对天国这个观念，天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天不是 sky， 不是这个天，是 heavens 啊，是复数的。保罗到三层天国去过啊，所以你假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想啊，天很遥远，你到网络上去搜寻一下，那些所谓科学家都说天是多么多么遥远。可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好像又不是那么遥远啊，那个神可以跟人说话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迹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对天的观念跟天国的观念，我就想先理清一下，对我们的生活跟侍奉会有很大的影响很不同啊。那么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看，先明白神整个的对人类的心意，要有一个这个观念啊，就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全备的福音啊，假如你不是只有三分钟跟人讲，那你可以讲很多啊，圣经里面神对人类的心意。那么在这个宿命论的基督徒，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啊，受那个宿命论的影响，他就会不重视传福音，因为反正神已经预定他不得救了啊，这个人得救，预定那个人不得救，那我拼命的跟那个不得救的人去传，那不是浪费时间吗？这个观念会影响我们的服事啊，在历史上发生过，有的教会相信那种极端的那种拣选命定，就变成宿命论啊，只有神拣选的才能得救。其实神的心意是他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平衡啊。那么还有呢，有一些甚至于有一些神学院，可能很有名的神学院啊，他说现在神不行神迹了。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么圣经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讲了一大堆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其中有很多是超自然的恩赐。如果我们的观念里不相信神现在还行神迹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运用神给的权柄跟能力，那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是挨打的啊，所以根本没办法参与属灵征战，因为属肉体血气的你跟黑暗权势，那是灵界的黑暗势力，你跟他斗不过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刚刚讲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那里开始讲，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他没有说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他就是把他的那个天上地下的权柄给了所有的门徒。门徒每一个信徒其实都应该是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有少数人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啊，就像当年神是希望整个以色列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可是他们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啊，结果就不大好啊。那么所以我们的观念呢，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影响我们的侍奉。那么如果我们的观念里面认为天国只是将来才发生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跟现在好像没什么关系了，是不是啊？那 那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日子。那其实圣经里让我们看到不是如此的，天国是跟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息息相关的，啊，那么传福音要传到地极，谁传到地极啊？门徒们传到地极，啊，不是耶稣一个人，当然他是神，他可以做，但是他要人去做，啊，他差遣人去做，很多事情啊，神可以一句话就解决，他没有。他要使用人，你看从旧约到新约，除了耶稣道成肉身是完全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神就是使用这些有缺陷的人、不完全的人去完成他的工作。为什么？叫我们这些参与他的侍奉、参与他的工作、完成他心意的事，让我们在里面得到益处，在侍奉的当中、生活的当中，他要炼尽我们，把我们人性里面一切渣滓和杂质要炼掉。所以，神实在是很爱我们。所以，有的人到了启示录，你看新耶路撒冷何等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啊。那么，教会里面有很多肢体。有些人是那种，纯净透亮的宝石，啊，让神的荣耀透过他们照射出去，啊，所以，这是神，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天国，从圣经里看，我曾经有在这里讲过，有一张投影片讲到天国在世上的索引。啊，在整个历史当中，先是借着以色列国，啊，稍微的彰显了一点天国的那个样貌，但是后来他们又软弱失败，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从新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先是往。主要是往西边传啊，东边只传到阿富汗那里差不多，当然景教曾经到过中国，后来又没有了。那么主要在先主要是往西方传，所以你看北欧基督化、东欧基督化、西欧基督化、南欧早就是基督化了，当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时候，主后380年，那个时候大致上就基督化了。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徒，但是大致上是一个有神的权柄能力啊，跟天国文化在那里的一个现象。所以天国其实在世上一直跟黑暗权势有一个消长的过程啊，有的时候黑暗权势很嚣张，有的时候呢，神的国兴旺，啊，那么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属灵的世界，圣经上说神是灵，所以当我们信神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到属灵的世界，不是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啊。那么我有一些投影片右边都是一些经文相关的经文做参考啊，那重点就放在左边的那个bullets 啊，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么圣经上说神是灵，所以我们要对灵这件事情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要在我们怎么样子，神既然是灵，我们怎么样跟他接触呢？在约翰福音的4章那里讲到，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实的里面，在真理的范围里面敬拜他。撒玛利亚妇人以为说啊，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神，他说你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 耶稣说，既不在那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新约的时代，在灵的里面，在真实的里面，啊，不要戴在神面前戴个假面具，那是不灵光的。所以，真实的来到神面前。那么，耶稣也说，圣灵啊，像风一样，你看不见他，也摸不着他，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啊，我们看不到风的本身，但是呢，风吹起来的时候，你看到树枝在那里动，啊，你知道有风了，啊，那么爱也是如此，你看不见、摸不着那个爱，但是它可以借着人表现出来，借着人事物表现出来，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爱的存在。但是风跟爱很难准确的量度。所以自然科学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去研究它，啊，甚至于运用它，啊，只能大概上面运用一下，但是不能精准。那自然科学是要非常精准的，所以很多人就把属灵的事情当作迷信，因为他们不明白啊，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去研究它的方法。不适用啊，那个范围是远超过自然世界这个小范围里面啊，那灵界是更大的范围啊，所以我们心里要有这个观念。属灵的境界，我们从太多，但圣经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啊，你相信那些神迹奇事吗？基督徒都相信啊，但是神迹奇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就不确定啊，所以有的时候会恐惧，会害怕啊，会沮丧，会失望，但是属灵的世界实在是很真实的啊，但是学校里。世人他们所教导的是自然科学，他们以为科学万能，其实科学不是万能啊，有很多地方还不是完全了解啊，大家还在拼命研究。我们也不是反科学，灵界跟自然界都是神的创造，不止灵界有灵体，自然界有物体，灵界还有灵界的律，也就是神的律。那么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律，这是我们在学校学的。那么灵界的律其实跟自然界的律一样，一直在那里运行，所以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自然律跟灵界的律互相运作的结果啊。譬如有一个律，就是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个自然律，也是属灵的定律啊，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对属灵的世界有多一点的认识，但是在读到某一些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还不一定完全明白。很多时候讲到天上的这种事情的时候，那是不是在很遥远很遥远的那个天上呢，或者说那边的天呢，还是说就在我们的周围啊？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不管在别人身上或者在自己身上，我们就知道，哎，为什么叫神迹奇事？就是自然科学没办法解释的，水怎么可能立刻变成酒？啊，我们的物理化学弄不通，不可能的事，但是它发生了。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是绝对真实的啊，所以神迹奇事的发生呢，啊，是属灵世界的律盖过自然律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所以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过神的 保守、看顾和带领啊。譬如说，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大浇灌，你相信吗？如果没有这一个大浇灌，那些加利利的小民本来怕官府怕得要死啊，在楼上祷告的时候门窗要关得紧紧的，怕官府来抓他们。哎，怎么突然勇敢起来了啊，在那个会堂里去讲道，彼得第一篇道3000人悔改，这是事实。若是没有那个大浇灌，不可能发生的，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所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等等。就是说，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是超自然的啊。那么在个人的经历上，不一定要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但是你可以细细的思想，这是神的作为在你的环境当中。我举个例子啊，在2018还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次龙卷风，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啊。那一天我根本不知道有龙卷风可能会来这回事啊，我就聚完会就开车回家了。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哎，怎么这条路我天天走，几乎天天走，怎么有一棵大树倒下来横在路上？我觉得天气也很好啊，没有什么暴风雨啊。哎，我就绕过去再往前走，走了一段以后又一棵大树挡在前面。那棵大树是挡到极点，我车子怎么样也绕不过去了，我只好卡在那里等，看看有什么人来救我或者帮助我。这个树搬不动啊，重得不得了。就会看到两个警察车子，哦，那个灯一直闪，往那边飞快的往那边跑。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么紧张。结果后来风就越来越大，风就越来越大，我们也动弹不得，只有在车子里面。到后来那个风大的几乎就要把车子要推动一样的，我想这不大对了，心里就祷告主，主啊，若是你把我接走，像以利亚升天那样卷上去，感谢赞美主，进入荣耀里，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不害怕啊。否则像以前的话，那是吓坏了啊。后来我才知道，不到100公尺远，那是他们着陆点啊，把这个附近的这个屋顶掀掉啊，那有一栋银行在那里也把它损坏掉，还有一排那个商店通通损坏，那一排商店直到几个月前才恢复。拖了这么久，所以这不是一个在人看不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啊，但是我知道神的保守，而且有他的目的。就好像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从此以后就是要好好服侍主，再也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他随时可以把我们带走，他也可以留我们在地上。这一种对我来说是神迹啊，因为根本过不去，他就不让我往前。如果我再一直往前的话，我就到了那个着陆点，那可能车子真的要飞起来了。我看过新闻影片，18轮大卡车都可以被吹翻的。所以超自然或者自然，我们都可以经历。但是我们要想到这是不是神的作为，那我们感恩。其实我现在每一天起来，哦，还有生命气息，都感恩，每一天都感恩。好的，那么再用一个比方，是我自己揣摩的啊，看能不能对大家有帮助。 就是不同空间的视野是有不同的视角啊，我们人有五官啊，但是人的五官很有限，那人就用仪器来帮忙，但仪器帮忙还是很有限，所以自然科学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假定在这个房子的角落上，墙角啊，这边一面墙，那边一面墙，然后是地板啊，假定有一个圆柱体，它悬浮在那个空中。那我们从右边一束光照向它，那个影像投射在左边的墙上，是一个长方体。左边有一个光源去照这个圆柱体，照到右边的墙上，是它看起来是一个圆形。那么这个墙是一个二度空间啊，平面，但是我们的视角是三度空间。所以你看，假定有一个人他活在左边的墙这个二度空间里，他所看到的，他说哦，这是一个长方形，他也没有错。另外一个人活在右边的墙的二度空间里，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圆形，他也没有错。但是我们站在三度空间的人，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我们说这是个圆柱体，更没有错，更完整。所以不同的空间的视野啊，让人的这个领会啊，他所能明白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二度空间的人，假定有这么个人，他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局限的一部分，也没有错，但是是一部分。我就想到属灵的世界就有一点这个味道。圣经里让我们看到啊，神是超乎万有之上，他也在众人之间，之间啊，也在我们里面。你要用一个灵的观念去思想这个话。圣灵因着我们的信，相信耶稣的救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他把神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那么耶稣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啊。所以耶稣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下来了他就不在那里了啊，这个他是在一个高度的空间里，有这种观念。那么他也是超乎万人之上的啊，他创造了灵界跟自然界。他既然他创造这些，对不起，他在这些之外，但是他也可以穿透在这中间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的调整，这样就比较对于一些经文可以慢慢理清啊。那么空间的转换不需要花多少几十年的时间才到达很遥远的所谓我们原来以为的天，是立刻到的。所以保罗到三层天的那个经历是立刻，他在地上肉身在地上，他立刻进入三层天，那个空间的转换是立刻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对于天的观念，天国的观念啊，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有一些经文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譬如说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啊，神他是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啊。 那天上属灵的福气如果是很遥远的话，那跟我现在没什么关系了，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我们可以去支取的啊。那么他后来的一些经文就讲到哪些是天上属灵的福气，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借着耶稣的救赎恩典使我们成全完备啊，没有瑕疵等等。所以而且要给后来的世代看，他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不是将来啊，现在我们受洗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有复活的生命，重生就是那个复活的新生命，重生啊，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很多天上你要从属灵世界的观念来看，不要在三度空间的自然界的这个观念里面被它辖制，要超越，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一些经文。所以盼望这一些观念的调整呢，能帮助我们对于天跟天国稍微有一点减少一些疑问吧，就能够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譬如说耶稣复活升天了，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一方面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一方面他的灵可以在仍然来到世上啊，与门徒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的灵很敏锐，而且灵眼开的话，有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啊，哎，他可以看到耶稣啊，或者看到天使啊，甚至于看到神的宝座等等。就是说天不是那么遥远，天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有的时候譬如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的光照下来的时候，别人没看到那个光，那个光就单单给他看到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天父讲的啊，但是呢耶稣听到了，但是其他的人只听到打雷的声音啊，没有听到那个细节。所以这是属灵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是还是有奥秘在里面啊，我们还不是完全了解，但是我们稍微的揣摩摸到一点点啊，感谢主。还有就是相信圣经上的经文啊，讲到天上的时候不是那么遥远的，不是只有将来的，当然将来是一个完全的天国降临，但是现在天国是门徒带着走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是带着天国的权柄，带着神的同在读书工作侍奉，我们是带着天国的权柄的能力的啊，我们要更多的了解属灵的世界怎么运作。以色列人当年只看到一个一个的神迹，但是摩西知道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神的律啊。那么这里是说到领袖必须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才能带领神的百姓啊。你如果是一个小组的带领者，你也是个领袖，但你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啊，这样才能走在神的心意里啊。所以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讲到自然界跟属灵的世界的关系。这个图不是完美的，我只是试着表达一个观念啊，就是神创造了自然界跟属灵的世界，万有嘛，万有就包括灵界跟自然界，还有其中的灵体跟物体，还有属灵的律跟自然的律 啊，都是神造的，非常奇妙。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它有一个局限，它有很多的公理、公设是不用证明的，啊，那么它导演出来的一个世界了，是一个整个宇宙万有的一个次系统 subsystem 啊，次系统。那么在不能够量度的情况之下，它的方法就有问题了啊，methodology 不 work 啊，所以那么属灵的世界我把它分成三段，因为保罗到过三层天，所以我个人的理解，一层天、二层天跟三层天都在不同的维度里，所以一般的理解是在三层天里没有黑暗的权势，他们到不了那里，所以撒旦魔鬼在一层天、二层天那里，来辖制，试着要辖制人类啊，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向我们开启啊，非常宝贵。那神尽管有很多的律，他也有他的主权，所以有的时候他可以破例、特许，所以蒙恩宠，这就是蒙恩宠的时候啊。我们不只是有恩典啊，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过神特别的恩宠啊，这个是求不来的。但是有一个律，就是清心、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等等啊，这些是非常基本的。生命要一直被神制作。所以世界上的人呢、常常说我们的信仰是迷信，其实他们对灵界一无所知。但也有一些人为着想得着超自然的能力进入误区，就是一些异教或者异端，他们也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在超自然的境界灵界里，有光明这一边，也有黑暗那一边。我们不要去因着哎呀，我也想像那个传道人一样，像那个大布道家一样，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有的时候是我们想彰显自己，哇，200人来排队要我祷告，因为我每一次祷告都看到异象，真的是一大堆人排队等着祷告，那个心是对的啊，那个渴慕，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很多动机，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是人性里面，一个骄傲、想要与众不同的一种特性啊，所以这就是希望我们对属灵的世界、天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你看，耶稣不仅仅是要我们个人得救啊，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还我们的罪债，他是完全顺服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是以他的国为念，国不是一个人，国是一个群体的概念，而是很多人，整个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这张我以前放过啊，《使徒行传》一开始耶稣复活以后还没有升天之前40天之久，跟门徒谈什么？讲说神国的事，就这一件最重要的事，临别箴言是最重要的啊。然后《使徒行传》最后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也是讲说神国的事。所以福音要从个人的得救扩展到神的国啊，这个是神的心意。马太福音里面是讲天国，马可跟路加福音是讲到神国，所以天国跟神国是同一件事啊。那国是有归属的， 譬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世界上的国，有的国是属于皇帝的，啊，国王的，有的是属于全民的，理论上是属于全民的啊，民主政治啊，所以国有一个归属，像中国以前几千年的皇帝，整个国家都是他的，整个老百姓都是他的，所以他一句话可以书九族啊，这是很恐怖的，那么这是因为他有那个权柄啊，当时的人认为他有那个权柄。那么国呢有国民啊，国民就有一本护照，或者国民居住的证件。那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一方面我们是世界上的某一国的子民，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时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双重身份啊。还有国有疆界，地上的国有疆界。那门徒问耶稣的时候说，天国在哪里啊？你让我们看看吧。其实耶稣的回答他们听不懂啊。神的国不跟地上的国一样，他说在你们心里，也在你们中间。所以天国的范围可以说是神掌权的范围。世界上的疆界啊，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有一个疆界，要建一个墙，不让人随便跑进来。那么天国的疆界在人的心里面，假如我的心里有80%归给神，我保留20%，那个疆界就在那里。这个是在人的心里面啊，然后属灵生命再进步一点的话，我只保留10%啊，90%啊，让神来管，还是有一个小房间的钥匙舍不得交出去，所以慢慢的被神制作啊，直到有一天我们全然的降服于神啊。那么所以天国的疆界是神掌权的范围，那天国有天国的律，地上的国有地上的法律啊，有了法律他还会强制执行，执法机关啊。那法律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如果我们犯了法律的话，哎，这个执法机关就要把人拿去惩罚啊。那么我们在天国里面呢，也是有天国的律，那么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律，就会有后果的。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方面是自然律运行的结果，譬如说你吃坏东西了就拉肚子，或者感染了病毒，哎，就不舒服。那么天国有天国的律，当神那个医治的恩膏下来的时候，哎，这些本来不治之症的人可以好起来。所以这个是大家很羡慕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不仅仅活在自然界里面，我们也更要活在属灵的世界，不仅仅是为着自己，也是为着众人，其实是为着神的心意得到完成就。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你看到，你看世界地图啊，你大致上你可以看出来，哦，欧洲这一块，他们主要的信仰是什么？他们的民情文化、风俗习惯是什么？也就是他们的天国，他们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你看到印度这一块，他们大部分人信印度教，那他有他们的习俗文化。那么你看中南美洲主要是天主教国家，那么他们的民族性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啊。你看北美啊，主要是根正教的国家，现在当然有一点偏离了，以前是非常好的。那么北美的 这个就有天国文化的运行，就造成了英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英国的崛起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进工商业的社会，是一个大的转折。同时英国的大宪章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突破，让国王的权力受到制衡，他不能为所欲为，国王要遵守法律，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享受到的许多自由平等啊，这个各样世界上的好处啊，最近300年来逐渐发生的啊，那也其实跟信仰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信仰有地上的国，有地上的文化，天国有天国的文化，这个天国的文化非常的重要啊，能够使你看有些国家几千年了，过去有很辉煌的历史，可是现在还是很衰败的。那么这几300年来，至少200年来，有多少的宣教士到一些蛮荒的地区去，可是他们国家就是起不来，跟这个信仰缺乏一个好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到国的时候要讲到权柄、能力啊，还有这个文化，天国的文化需要，当然神的同在是最基本的啊，有了神的同在才带下权柄、能力跟天国的文化。所以盼望这些观念在我们里面能够牢牢地记住。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建造会幕，跟会幕建好以后，神的荣光显现，充满在那个会幕当中，而祭司不能站立。到了所罗门王建好圣殿以后，神的荣光充满在那里，祭司没办法站立。那个时候神的同在非常的强，许多神迹奇事，神在那里可以掌权。但是后来他们以色列民渐渐地离开了神，以至于到有一天神把他的同在收回了，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了，就是他的同在离开了，黑暗权势就进来，以至于他们亡国，国家灭亡，在天下人间被抛来抛去2000多年，非常的悲惨。所以神的彰显，或者说神同在的彰显，表明他在这里掌权，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希望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范围里，我们的生活当中，让神掌权，他的荣耀会降临，他的大能、他的同在会降临，那是不得了的事，非常蒙恩的啊。那耶稣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为什么他说赶鬼？因为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被辖制、捆绑，不自由啊，非常痛苦，是黑暗在他身上掌权。耶稣靠着神的灵把鬼赶出去以后，神的灵恩膏降在他身上，那个时候神掌权在那个人身上，所以神的国就临到那个人，也临到看到的这些人。所有看到的人心生畏惧啊，就知道神真在这里，不得了，大家就不敢放肆了啊。所以神的同在非常重要，当他的同在彰显的时候，那我们就经历了神迹，其他的人也看到神的作为啊。 这样子就会帮助大家来遵循神的旨意。那我们刚刚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念过，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要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而且耶稣所教训门徒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的。所以神在世上的这个心意要完成了，本来可以神一句话就完成的，但是他要人去做，他是让人有这个福分去参与，让我们能够被炼净被制作。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气啊，盼望大家都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召，不一定说啊要全时间的宣教士到非洲去，而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活出那个属天的生命。你不讲耶稣的名，人家都会来问为什么在这个人心惶惶的世界动荡的环境当中你还可以平安喜乐。那就是我们的机会了，特别在受限制的环境里啊，不可以传福音的环境里，你没有去传呢，但是看到你的平安喜乐，好多人忧郁沮丧啊绝望的时候，怎么你还有盼望啊？那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传福音呢，不仅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时间的话我们要把整个神对人的心意以及人类全体的心意要传讲出来。那我们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一份子啊，所以要知道神的心意，这就是所谓天国的福音跟赦罪的救恩的福音的一个区别。或者说救恩的福音是一个应该可以扩大的范围的福音啊，但是不是说赦罪福音不重要，非常重要，那是根基，没有这个根基其他以后都不必谈了啊。所以先要有悔改啊，归向神，那么罪得赦免，然后还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啊。所以我们要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所以你看耶稣在地上他传的是什么？天国的福音。不止一个地方记载耶稣在那里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他差遣门徒出去 practical training 啊，训练十二个门徒，训练七十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传天国的福音啊，不是仅仅得救而已，他要给我们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还要带着属天的权柄跟能力，要把光带到黑暗的世界啊！你光一到，黑暗自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信仰里面的重要的领域啊，我的分法是大致上有三大领域，三大块：真理啊，生命，属灵生命，侍奉。真理就是圣经为根基，但圣经需要被圣灵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才真正的明白一点啊，还要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常常开启我们，那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有基督徒问你怎么记得这个某某书第几章第几节这一句话，其实当圣灵有一天告诉我们开启我们这个章节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刻在我们心板上，不会忘掉的啊。所以真理是一块很重要， 偏了真理，恩赐再大都会走偏掉，蛮危险啊。但不是说恩赐不重要，真理的根基很重要，属灵生命更重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长大成熟。不成熟的时候，我们的缺陷会拦阻我们的事工。有的时候辛苦做了半天的，我不成熟的一句话就把它拆毁啊，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待人处事啊，怎么样子帮助弟兄姐妹要越来越成熟。还有侍奉的话，那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有恩赐、执事、功用等等，不只是个人，还必须在团队里。如果不能够在团队里侍奉，是独行侠的时候，也工作会很有限啊。所以但这一切还需要从上头来的天父的大爱穿透在这里面。没有爱的话，我们不过像明德罗想的拔一样啊。所以那个爱的高油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包括这几大类啊，几方面。第一个，属天的生命要重生，而且要有丰盛的生命，进入那个丰盛。还有呢，就是天国的这个特质啊，主耶稣用了好多的比喻，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讲天国的事情。因为就好像我们刚刚那个例子，不同空间的人视角不同，你怎么讲他也不容易明白啊。除非你到了那一个位置啊，高度的空间那个位置，怎么样可以到那里呢？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啊，把我们提高到那个属天的那个位置上。同时呢，天国降临，天国降临在这个世上。很多经文让我们看到，主导文就讲到说，愿你的国，愿神的国降临到世上啊。那么当初神是要亚当和他的后裔来治理这地，但亚当、夏娃他们始祖失败了，失掉这个权柄，从此世界开始进入混乱，因为黑暗权势进来了啊。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开始服侍以后，他再一次把天国带下来。当然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刚刚讲的以色列国的历史也有神降临的一个样子啊，但是不完全。但是后来他们还失败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把天国再一次带下来。但是他这一次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除了赦我们的罪之外，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能够使圣灵愿意住在我们里面。否则圣灵不愿意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不洁净。所以耶稣的宝血不仅仅是洗净我们，更是预备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灵居住的所在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那么耶稣的教训也讲到末日的审判啊，我们呢也要预备我们的将来。所以这个是福音书里面啊，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的分类啊。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啊，譬如说日内瓦，大家大概没有人没听过这个城市的名字啊。瑞士风景美丽的地方，很多大的机构，联合国机构都设在那里。但是它以前据说是一个罪恶之城，后来加尔文到那里去以后，经过了20几年的功夫，把这个城市转变成上帝之城，天国文化降临。所以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很奇妙的转化啊。那么历史的资料让我们看到，它的影响对欧洲的影响很大啊。那么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转变，就是英国的威尔斯大复兴，在1904年的时候，那一个大复兴呢、啊，也是当时的社会黑暗到不行，不得了的黑暗，人们酗酒啊，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但是一旦圣灵来一个大浇灌之后，把整个社会清洗了，因为他把人心全部清洗了，啊，警察跟法官无事可做，没人去犯罪了，啊，那么律师也没有人要他辩护了，律师只好组织一个诗班的教会去唱诗，还有这个也有人青年人把他的以前得的奖章啊学位退回给学校，因为以前是作弊得来的啊，良心发现，还有很多欠债几十年的人良心发现，自动把欠的钱寄回去还给人家去啊。工厂里的工人呢、啊、那个工作量大大的提升 productivity 啊，以前都是摸鱼呀、啊，就是好像撞钟啊这种心态啊，现在努力工作，这不是法律规定的，这个是天国的文化，天国的律法，在人的心里它是有一股力量的啊，所以整个社会焕然一新，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真的需要再来一次大浇灌的啊，因为黑暗权势横行，所以很多老百姓痛苦不堪，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啊，但是我们需要从自己啊，我们不能等那个大浇灌，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从复兴从我开始。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你一个人影响5个人、10个人，这10个人再去影响10个人、12个人等等，那这个加成的效果是不得了的。但是人方法做不到啊，方法只能给我们有一点纪律啊，像以前的卫斯理他们那个Methodist 寻道会啊，有一点帮助，但是最终那个推动力是圣灵，那个大能，这就是大浇灌的必要性啊。所以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慢慢彰显他的权柄能力呢？权柄是耶稣已经给他的门徒了啊，权柄。权柄在释放的服事里很明显啊，因为黑暗权势里的小鬼他们是怕的啊，那大的鬼也怕，只是我们平常不大碰到他们。那么权柄已经给所有耶稣的门徒，但能力需要圣灵的浇灌，这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也是每一次教会的大复兴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当圣灵的大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个能力是不得了的，它可以把整个人翻转啊。所以天国的实际啊，是在我们的先从心思意念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思意念影响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语，特别我们中国人讲话，有的时候单刀直入，一箭穿心，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像吵架， 没有吵架，但是声量一大就像吵架，还有就是唇枪舌剑，啊，这个战狼的性质非常明显啊。我看西方人比讲话彬彬有礼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他们的基因是从他们近前的祖先传下来的。就算他今天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他都有一点那个基因的。啊，他们都很有礼貌，没有念过大学的照样懂得心里有一把尺，这个是我不能做，那个是不该做，啊，这个是不得了的，远超过律法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先要更多的了解属灵的世界，然后学习怎么样子发现自己属灵的恩赐，特别是超自然的恩赐。有的人做异梦，有的人看异象，啊，约珥书的预言就说到末后的日子，这个在将近2000年以前已经发生了，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约珥书的预言，大浇灌就降到世上来，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等等，还有超自然的恩赐。特别美国在最近100年来有出了许多医病布道家，都有超自然的医病恩赐的啊。有一套书叫《神的降临》，橄榄基金会出版翻成中文的，啊，你看那不得了的那个大能啊，所以我们要发现神给我们的恩赐在哪里啊，然后要有人带领，然后在小范围操练，然后才可以拿到比较大范围里去服侍啊，这样就可以帮助许多的人经历神的实际，也就是把天国的权柄带到有需要的人面前。还有就是天国的文化，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言行，譬如说平常我们的讲话要开始柔和，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还有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开车啊最容易看出这个人，要求主帮助我们有恩典啊，别人怎么开我们不管，我们要像个基督徒开车那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很多小地方开始啊，圣灵会指引我们，恩高的教训引导我们，你该做这个事，你不该做那个事，恩高的教训啊，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时刻住在主里面那么重要啊，免得我们的生活言行不讨主的喜悦。那越来越如此的话，神会把更大的托付交给我们。所以当年的加利利的渔夫税吏，这些世人不看在眼里的人，震动耶路撒冷，他们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所以盼望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把天国的权柄、能力、神的同在，还有大爱，还有属灵的恩赐，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同祷告。